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聚焦在《使徒行传》第15章。好，我们来看看耶路撒冷大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那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感谢你圣引导我们，感谢你把《使徒行传》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教会该如何去发展，也让我们看见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如何去行事。主，求你特别借着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第15章的经文，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今天也是跟着你的脚踪向前行的时候，你就使你的教会大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说《使徒行传》第15章讲的耶路撒冷大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使徒保罗他们做了第一次旅行宣教以后，那我们看到就有了征战。那么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得胜的大会。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去看，我们说这次大会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呢，它特别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论在这次大会当中得到确立。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经文哈。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从第7节到21节的这个经文哈。那我们之前呢，请弟兄姊妹啊自己先读了哈。那在这里呢，我也还是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啊，哪位弟兄姊妹方便来帮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呢？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经文？
我来读吧。
不方便。
好的。好，陈明姊妹读吧。
好，《使徒行传》15章，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好，感谢主啊！谢谢陈明姊妹帮我们读经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使徒行传》里面15章讲的啊。当保罗他们传了福音，就有一帮人呢，其实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来去挑战，来去做破坏的工作。那所以保罗他们就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众使徒和长老一起召集开会，然后呢，大家去分辨这件事情。那彼得就起来做了重要的发言，来确定说我们都是因着信，我们来得主的恩。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使徒雅各呢，也在这里也做了重要的讲话，就是他说，其实你去看上帝做的事情，正吻合旧约圣经当中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教这个大会。那么这个大会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今天跟大家从3个角度去分享。我们说这次大会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重要呢？就是我们看看这次大会的重点是什么。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这次会议确定的基督教的救恩论 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有很多人的疑问，就是有人说使徒雅各他是不是反对因信称义的救恩论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说，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讲救恩论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耶路撒冷大会它这么重要，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讨论的重点不是别的，它其实讨论的重点不是关于教会怎么治理，不是关于礼仪是应该怎么去设立，它讨论的重点是关乎基督教的救恩论，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才能得胜。我们看到之前，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保罗他们在安提厄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就来说了，说如果这些外邦人啊，他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如果他们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他们就不能得救。然后我们也之前也看了，就是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法利赛教门的人站起来说，哎，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必须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那所以我们看到，那在这次大会当中，其实把这些错误的救恩论其实给否定了，就告诉大家说这些是不对的。那我们说你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为什么这次大会重要，就是你首先我们要去看看错误的救恩论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从彼得在这里发言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很感动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你会看到保罗这个彼得在这里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这些错误的救恩论如同把负不起的重恶放在门徒的身上，放在弟兄的头上，这正是仇敌想做的。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就举个例子，错误的救恩论像什么呢？我们说错误的救恩论就如同把圣灵的宝剑把它封死在剑鞘里面，然后我们虽然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但是我们不能跟仇敌去打仗，因为打仗的时候你这个剑在剑鞘里面根本拔不出来。那么我们说错误的救恩论又像放在牛身上的重轭，这个轭可以把那个牛不是让它干活，而是压得它喘不过气来，什么都做不成。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错误的救恩论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你会看到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魔鬼所喜欢的，就是这种错误的救恩论会让我们对外传福音的能力大打折扣。因为我们在人得救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求人先要做一个犹太人，先要遵行摩西律法，或者我们说哎，这个人信了耶稣还不能算他是基督徒。就像后来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发现保罗他们所讲的见证太有力了，所以他们就变一个花样，说什么呢？说哎，那你们进入教会可以，你们信了耶稣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行割礼，你们必须去学摩西的律法。所以对外的话，如果在错误的救恩论当中，我们传福音的能力会大打折扣；对内的话，那么凡是被错误的救恩论所抓住的这些信徒和教会，在健康成长这方面，在灵性的健康上面都会大打折扣，都会有很多的问题。牧者会没有时间去鼓励大家传福音，反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慰、去医治本来不应该存在的灵性疾病。如果这个教会的牧者本身就不懂因信称义的话，那就更糟糕。这个教会不仅自己不能传福音，反而甚至会对那些传福音的基督徒、那些传福音的勇士，他们在后面去拖后腿，甚至像那个约押一样，看来是要跟弟兄亲近，突然拔出刀来刺这些福音的勇士。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错误的救恩论其实影响是很大。那我们说正确的救恩论它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像彼得在里讲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彼得就在这里去做见证，保罗他们就做见证，就是告诉我们说正确的救恩论它非常的有力量。怎么有力量呢？就是当我们领受了唯独恩典，当我们领受了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对内每一个基督徒他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就说你已经得救了，天堂必是你的。就像主耶稣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任何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任何一个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就会有属天的喜乐。而对外的话呢，我们就会效法主耶稣，我们不会说这个人要受多长多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让他去传福音，而是我们效法主耶稣。甚至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刚刚把鬼赶走，主耶稣就吩咐他说，你去 去回去回到你所在的地方去，把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功，你去传扬吧。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并不是三年半之后才开始传福音，而是主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以后，马上就12个使徒出去传福音，马上就是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话，有这个前提是什么？是有正确的救恩论。正确的救恩论让我们对内，我们个个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属天的喜乐，然后我们整天欢喜，我们邻里喜乐，我们彼此相爱。对外，我们个个都做得人的渔夫，我们去努力的去改变世界。所以福音进入欧洲，福音进入世界，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救恩论，它进不去的。所以包括我们看教会历史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宗教改革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他们把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救恩论重新发扬光大，所以整个世界都大大的受恩惠。所以我们说这次会议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把这个救恩论，就是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救恩论，不仅成为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引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福音引擎，成为整个基督教的福音引擎，从此基督教就进入到世界的各处，显扬福音的大能，去改变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正确的救恩论，非常的有力量。那我们说这个救恩论的重要性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提醒呢？我们说就是提醒我们，救恩论是教会的核心力量。一个教会有没有力量，就在乎他对救恩论的理解有没有正确。一个教会如果他有不太正确的末世论，或者教会论上有什么问题，甚至他在神论上面有些软弱，其实都不会对教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对救恩论，特别对因信称义的救恩论认识有错误的话，这个教会就极其软弱，没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为主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深深的感恩，感谢主把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当中。我也非常的感恩看到我们教会众多的弟兄姊妹在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的学习上面，我们没有骄傲，我们没有自大，而是谦卑学习，这是好的无比的。而且我们也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要像保罗他们这样子。你会看到保罗他们不但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而且到处去跟弟兄姊妹去做见证，说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怎么样大有能力的把外邦人得着，把一个各个失丧的灵魂得着。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救恩论的重要性。耶路撒冷大会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这次大会是讨论救恩论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说这次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救恩论，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那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彼得起来讲话的时候，他反复强调，如果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再去看，就是彼得反复强调什么呢？你们怎么得救的？我们怎么得救的？我们都是借着信，然后上帝洁净了我们的心，并不分他们和我们。然后他不断地强调信心，不断地强调信心，然后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也是因主耶稣基督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这里面讨论的特别，就我们说在安提阿教会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去挑战保罗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些人必须行割礼，不行割礼他们不能得救。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讲得救的前提。得救的前提是什么？按照法利赛教门的人说，你要先做犹太人，你要先受割礼，你要先领受律法，你才能得救。但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大会确定了得救的前提是什么？得救的前提是你不需要做犹太人，你不需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你只要信耶稣，你就能得救。这个就是我们说救恩的宝贵，基督教救恩论的独特之处。我们的信心是充分必要条件，你只要有信心，你就能得救，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必不灭亡。所以就像我们在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就像乞丐伸出的手，这只手不管有多脏，不管这个手有什么残疾，只要你向耶稣基督伸出来，你说耶稣啊，求你救我，你就一定能得救。不在乎你是不是犹太人，不在乎你有没有遵行摩西律法。其实旧约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你去看那个妓女拉合，她哪里是犹太人呢？你看路德哪里是犹太人呢？他们是先学了摩西律法吗？他们没有学这些，只因着信 妓女拉合和他的一家就都不灭了。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摩西十诫呢，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400多年之后的子孙，弟兄姊妹。所以得救的前提，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跟我们说你要先做犹太人，你要先遵守律法，你才能得救。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说，只要信耶稣就必得永生。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那么当这个保罗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一看，诶，保罗他们讲话太有力量，感染力太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强调说得救的前提必须先做犹太人，先遵行律法。但是他们退一步，他们说什么呢？那你们可以得救，你们可以信耶稣，但是你要真正的得救，你信耶稣之后呢，你必须再行割礼，必须沿袭摩西的律法。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彼得他重要的作用就发挥出来，彼得就站台说，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所以这里彼得讲的话是石破天惊的，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信耶稣不需要遵行律法，一个人要得救也不是说他信了耶稣以后要补习律法，把律法重新补好你才能得救，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彼得把这个称为说这是不能负的恶，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基督徒信耶稣还不够得救，还需要再遵行律法的话，其实这是对耶稣基督最大的污蔑。污蔑什么？污蔑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完全，污蔑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把我们的罪洗干净，污蔑主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不够，还得加上我的圣洁。你的圣洁是破布，是狗尾续貂，还要加你的圣洁。今天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太敢说，哎呀，要把基督的义加上我的义，他们就跑到成圣的里面去搞阵，就是像这个法利赛教门的人说，哎呀，称义靠耶稣，成圣靠自己，如果我们不成圣还是不能得救，胡扯八道。彼得在这里说的就是反对这种说法，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看到，我们说因为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很狡猾，他们拿上帝的律法来反对上帝的福音，但是他们是用他们错解的律法。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不断告诉我们说，律法不是福音的目的，律法是福音的预备。所以像加拉太书5章4节这里讲的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所以保罗讲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福音是入门砖，律法才是我们的终点，这是错误的。在中国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中，这种错误观念非常的普遍。一些什么华人神学家，一些传道人非常热心传扬这个反对圣经的错误的救恩论。真正的救恩论就是彼得在说的，这是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完全的律法。那个真正完全遵行律法的只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我们说信耶稣就是成全了律法，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不仅得了福音，而且成全了上帝的律法。一个信耶稣的人才是尊荣律法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信耶稣还不够，我要靠着守律法，这个人他是干犯基督的，这个人是干犯上帝的，这个人也是干犯律法的。所以这个人一点都不敬虔，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敬虔，就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真正的救恩论告诉我们什么？说得救的前提只是信，得救以后需不需要补习律法？不需要。所以律法我们有没有用？我们是有用的，我们后面还会去讲。但是律法不是你得救的条件，跟你的得救可以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们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对摩西十诫完全不了解，一点都不影响他得救。但是如果你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必须明白摩西律法，必须遵行摩西律法，你就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你就是在违背真正的救恩论。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这个真正的救恩论的时候，它给我们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说有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给慕道友加添任何条件。 你不要说你戒了烟才能做基督徒，你不要说你戒了赌才能做基督徒，你必须做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做基督徒，或者你不再拜偶像你才能做基督徒。我们不少人传福音中了魔鬼的诡计，本来慕道友自己以为就需要这些，当我们再这样去说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些我做不到啊，所以我就不能信耶稣了。不是的，我们不是说那些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是他信耶稣以后才能被耶稣的宝血所赦免、所洁净、所改变的。你把结果当做了原因，你把后果当成了前提，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给慕道友加添任何的条件。其次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鼓励他们来做什么事情，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没有别的目的，我不要求你有什么知识，我也不要求你非要来教会不可，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当然会鼓励你来教会，但是那个不是前提。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主耶稣也好，使徒们也好，他们都不是说把你之后进入教会要做什么放到前面去，因为这容易给慕道有误解，因为他们说我要先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信耶稣。不是，你要先信耶稣，然后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的生命会改变。而且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去讲那些啊，你要戒烟啦，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我们告诉那些被烟瘾、被各样的坏习惯所辖制的人，告诉他们什么？我要给你劝句，你信主了以后，你不单得生命，而且你的生命会得得更丰盛，你会变得更丰盛。你是因信耶稣基督，你才有能力胜过你这些坏习惯。不是你要改变了坏习惯才能信耶稣，是你信了耶稣才能改变你的坏习惯，然后耶稣一定在你身上做工，让你胜过这些坏习惯。当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想会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福音，甚至感激涕零的接受这个福音，被圣灵感动。这个就是安提阿教会可以不断拓展，这就是保罗的福音工作这么强，这就是在圣经当中从罗马书开始，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几乎都要让我们见识因信称义福音真理的重要性和它的真理的确切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使徒雅各。使徒雅各是不是反对因信称义的呢？我们说不，弟兄姊妹，你认真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话，当彼得站台说了那番话以后，使徒雅各他可不是站起来去和稀泥，他可不是来反对彼得，他非常高兴，他说彼得他们所讲的，保罗他们所做的，安提阿教会所成就的，与众先知的话相吻合。所以他也强调，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使徒雅各是十分赞同因信称义的。雅各书不是反对罗马书的，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雅各书是强调得救以后的基督徒该怎么生活，罗马书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怎么从不信变成信。所以他侧重点都不同。你一个是，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就像吃饭，我罗马书是告诉你怎么把这个饭煮熟，雅各书是告诉你怎么吃。所以你说雅各书反对罗马书，那是你自己逻辑错乱，不是雅各反对。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些。其次就是我们要看到雅各在这讲的话，他特别讲的后面那段话是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担心的，说哎呀，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哎，雅各是不是给他们设立了新的律法规条？我们说不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雅各在这里给神的百姓重要的提醒。什么重要的提醒？因为雅各不反对因信称义，他在这里给我们宝贵的提醒是说，我们不要误解因信称义，我们不要误用因信称义。你不要说我因信称义了，我得救了，所以我可以随便犯罪，我可以随便做什么事情，谁都不能责备我。雅各说不是的，你要禁戒偶像的污秽，你们不能拜偶像。你不能，我们，你得救之前我不会跟你说你戒了，你不再拜偶像你才能信耶稣，我不会这样跟你去说。我就跟你说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以后，我要告诉你，你有能力胜过偶像的辖制，你不要再去拜偶像，对吧？那你不能有一个基督徒说哎，我因信称义了，我想拜偶像就拜偶像。不，雅各在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也不能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因信称义了，所以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我犯奸淫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犯奸淫的罪耶稣都洗净了。 不，雅各说不可以，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误用因信称义，你是给仇敌诟病，是给仇敌向基督的教会去夸胜，去羞辱我们的把柄，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雅各的提醒。其实雅各这个提醒在罗马书里面有没有？有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到第七章都论述了这个问题。上帝的恩典不是让我们犯罪的，你要看清楚。所以雅各和保罗根本没有任何的矛盾。然后最后我们还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借着雅各的这个提醒给今天的我们什么提醒呢？我们绝对要反对靠行为得救，我们得救就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绝对鼓励大家用好行为干什么？荣耀主。弟兄姊妹，所以雅各在里说的，你们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他强调的是什么？你们不能够仅仅说我因信称义了，我行为可以烂得一塌糊涂。不是，你们完全靠信心得救，你们完全靠恩典得救，你们不靠行为得救，但是你们要有好行为。你们的好行为要做什么？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要叫人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干什么？使你们得救吗？不，主耶稣说要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为了积累功德使自己得救，我们的好行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离天堂更近一点，我们的好行为是出于无私的心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得更大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章经文。这一章经文它告诉我们说，这次大会的重点就是讨论救恩论，因为救恩论是一个教会的发动引擎，救恩论是一个教会的核心力量。错误的救恩论会让一个教会没有力量，正确的救恩论会让一个教会充满力量，充满了喜乐，人人都能做得人的渔夫。真正的救恩论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得救之前不靠律法，得救之后不需要律法。但是我们这些得救之人，我们要有好行为胜过法利赛和文士，因为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得胜，你看到彼得的得胜，你看到雅各的得胜，你看到圣灵的得胜，我们今天基督的教会也要在这正确的救恩当中也去得胜，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好，我们借着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自由分享和讨论的环节。那么大家可以谈一谈你的感悟，或者你觉得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当然也希望大家去谈一谈，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给你有什么启发，能够提升我们的服事。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有心得要分享的弟兄姊妹呢，现在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